大家好，欢迎来到台湾判决故事，我是主持人 Max。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性别平等工作法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呢是一间公司，不过要从他的这个员工说起。这个员工呢是一个林小姐，她在110年12月的时候，她呢有跟她的主管反映说，她的同事一个陈先生有对她有肢体上的接触，一些不当的接触，而且呢有以通讯软体去传送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讯息。那林小姐就觉得很不舒服，希望她的主管可以处理。那这个主管姓崔，他这个接到了消息之后呢，他并没有立刻的去做一些处置，而是到了这个111年就隔年1月的时候，林小姐又再往更上级去反映了。然后呢这更上级就开始就接到通报，然后就开始做一些行政调查。那后来呢是在这个111年2月的时候他们有做成一个性骚扰不成立的决议。然后后来陆陆续续就是都还是维持性骚扰不成立这样的结论。那可是林小姐对于公司她这边的处理方式就觉得说有违法的疑虑啦。所以呢他就向主管机关去提起了申诉。申诉的结果就是这个主管机关呢他就以这个公司他去违反了性别平等工作法的第13条第二项，那就来裁处了公司10万元的罚款。那并且就是要求要即日改善，并且公告公司的名称还有负责人的姓名。所以呢这个第13条第二项它在行为时的内容，因为后面有修法当时的内容是说，雇主于知悉前条性骚扰之情形时应采取立即有效之纠正及补救措施。所以呢在这边林小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公司呢你早就知道说我有被性骚扰情形了，可是你都没有去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跟补救措施所以这个有违反你行政法上的义务啦，那就由主管机关来给予你裁罚。那公司这边呢他就觉得说他不应该被裁罚，他就有提出了一些主张包括说确实就是最早整个公司最早知道这件事的就是林小姐一开始跟他讲的这个崔姓的主管但是呢这个主管他其实因为公司大概有18000人，那这个主管其实是最基层的主管，是1500名最基层主管的其中一人，认为说这个人知道了也不代表公司知道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就算这个主管，这个崔姓主管他有知情不报的状况这其实也是他的个人疏失因为其实这个他上面呢还有好几个副处长、处长、协理等等的主管，那你不能够因为最基层的这个人他自己知情不报就说整个公司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公司基本上是做这样子的主张。那此外这个公司这边也是说就是说这个林小姐她在111年1月的时候她有跟一级主管去反映，那当时呢就有立即去做一些处理了，就包括说安排林小姐在家工作等等的。那这些事情其实就表示说公司其实是有去采取有效的纠正及补救措施那不能够因为这个基层主管他自己的见解那就影响到公司，让公司被裁罚，甚至他的代表人还要被公布，这样就是蛮丢脸的这样子。那至于主管机关这边的答辩则是说，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就性工法，它在第13条第二项规定的雇主，它并不是只有限于雇佣契约的相对人，那而是包括所有受托去处理受雇者事务的人。所以呢这个主管他在业务范围内是具有处理林小姐劳工事务管理权限的人那所以 这个主管呢，他当然是可以被认为是有代表公司去行使管理权之人。而且呢，林小姐啊，她在110年12月中的时候，她就有向这个就是同事陈先生去寄送电子邮件去请求啊，不要在讯息里面对我加爱心啊，并且在同一天有用口头的形式跟他的这个主管去申诉，表示他有被性骚扰啊，要求换座位等等的。那这个部分是林小姐她都有录音，所以就表示说啊，这个主管他在110年12月的时候就知道了。那可是呢是直到就因为这中间都没有任何的改善啊，所以林小姐她在111年1月的时候才必须跟更高层的主管去告知说有性骚扰事件的发生。所以这中间啊，这至少长达一个多月啊，那公司你就算没有故意，仍然是有过失，是没有善尽雇主的注意义务，所以呢是有违反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法规。那法律的判断，法院反正就是认为说呢，雇主呢依法他必须去采行这个纠正及补救措施，并不是要等到申诉处理完毕之后才进行。那也不是说以雇主他知道的状况已经足以确定说会构成性骚扰的构成要件为前提。也就是说雇主只要接到了这个性骚扰的申诉不管说你知道多少或是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你其实呢都必须立刻去采取这样子有效的措施，来避免说处于弱势的受雇者他的这个职场工作是受到损害的。好，那在本件这个林小姐呢她在就是111年1月去向这更高级主管申诉的电子邮件呢，她有提到说当时她认知的状况就说他有被他的同事这个陈先生呢时不时的有肢体碰触范围包括背啊、腰啊、肩膀啊、摸头啊那常常会在假日或是晚上非上班的时间传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讯息包括说十月多他说他跟就陈先生跟他的老婆关系不和睦，他老婆离家出走回娘家很久等等的。那结果呢，他跟这个催信主管反应表示说他要求要换座位，结果这个主管的反应是说这个陈先生是不是对你有意思我以男人的直觉觉得说他对你有意思这样子。那林小姐就觉得说我是在跟主管描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怎么会是得到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就拖中间就还有一些叙述啦，最后呢就是说他不得不在一月的时候说，如果你没有要让我换位置，那我其实就必须离职了。那这种重话都讲出来了，公司才开始处理啊，那就显示说这个公司呢，是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立即去做有效的处置。所以，法院就认为说，你从这个相关的事证，其实可以看出公司，是没有去履行当时行为时法规的要求。那所以主管机关以这个理由来裁罚呢，那当然就是有道理的这样子。最后就维持了诉愿的决定把这个公司的起诉的主张是驳回。那我们今天这个参考的判决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112年度诉字第687号的判决。那在这边要顺便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性工法第三条第二项呢，在修正之后现在关于所谓立即有效的纠正及补救措施呢，其实是有比较明确的明文规定包括说雇主接获被害人申诉和致系性骚扰情形时，你应该要采行避免申诉人受性骚扰情形再度发生之措施对申诉人提供或转介咨询、医疗或心理咨商、社会福利资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务对性骚扰事件进行调查，对行为人为适当之惩戒或处理等等的。那包括说依被害人的意愿协助其提起申诉， 适度调整工作内容或工作场所，依被害人意愿提供或转介咨询、医疗或心理咨商处理、社会福利资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务。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在职场上如果有碰到一些类似的状况，要都应该要注意相关法规的处理。那尤其像本案这个崔姓主管，就是因为自己行为时就是没有特别注意，欠缺这个对于下属主张的敏感度，就让公司受到裁罚，这个是真的是值得大家多加留意的。好，那我们每周一都会更新哦，欢迎大家有意见可以回馈给我们，或是告诉我们你们想听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判决里的故事。我们下周再会。